最近呢，世界衛生組織呢就有一個嘅研究報告呢出咗嚟嘅。咁呢個報告呢就顯示呢，中國呢有好多人呢都係患有近視。大家知唔知道有幾多人，中國嘅人口裏面有幾多人有近視？大家知唔知六億啊。咁呢，青少年嘅近視嘅人數呢，嗰個嘅近視率呢甚至呢係世界第一嘅。我哋中國人呢其實好叻㗎喎，我哋中國呢做咗好多世界第一嘅紀錄㗎喎。咁但我相信呢一個世界第一呢就唔係個個都喜歡嘅。所以呢，我哋嘅國家主席習近平呢就發出咗一個重要嘅指示，強調呢要好好地去呵护我们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从这个指示就看得到，这个近视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国家的青少年的身心灵的健康，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民族未来的大问题。所以教育部呢就出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在网上可以随便看得到，所以不是什么国家机密。里面呢就指出一样东西，就是要切实加强新时代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其实我们国家有很多的防控工作的，最近这个就是要加強新時代兒童青少年的近視防控工作，所以證明這個工作是幾重視。以上的報導其實和我今天要講的這段經文裡面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視力的問題。我們在看這段經文裡面有什麼提到有什麼視力問題之前，我們就先來到去了解一下以賽亞書的這卷書的結構先。整卷以賽亞書可以分做三大部分，就是1-35章、36-39章和40-66章。我們這個月呢就是配合這個以道自見的靈修材料呢，今個月呢我們就看以賽亞書的9-23章。9-23章呢就是在這個的段落了，就是論列國的命運的。今天呢我們就講其中一段，就是22章。在這個段落22章一開始的時候呢，以賽亞先知呢就講出呢他要講論的對象是哪一個了。他的對象呢就是異象谷。到底異象谷是什麼地方，是指哪一道呢？其實在經文裡面呢沒有講得很清楚，但是呢經文裡面呢提到猶大啊、大衛城啊、耶路撒冷啊這些地方，我們就可以呢推測他所講的異象谷其實就是指南國猶大國的首都耶路撒冷。而在這段的經文講的是什麼的時代背景呢，其實也都講得不清楚的，我們只知道呢是在戰亂的當中，而這些戰亂發生在什麼時候呢就未能夠確定。整章的22章呢其實可以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1至14節。第一節一開始的時候他說呢論異象谷的默示，默示這個字呢原本的文字呢解釋做呢是預言或者呢是啟示。換句話說呢，這裡就是神對耶路撒冷的預言和啟示，甚至呢是審判。這個默示呢就顯示到呢猶大人的視力有三方面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呢就好像我這樣大近視，我們一起來去讀一下這兩節。論異象谷的默示，有什麼事使你這滿城的人都上房頂呢？你這滿處吶喊、大有喧嘩的城，歡樂的泣啊！在這兩節的經文就顯示耶路撒冷的人在歡樂的氣氛之中，他們好像在開 party 一樣，他們在熱烈歡呼的裏面。不過呢先知在這個時候呢就質問他們，有什麼事這麼值得你們開心快樂啊？先知這樣來問他們。 跟住呢先知又話：你中間被殺的並不是被刀殺，也不是因打仗死亡，你所有的官長一同逃跑，都為弓箭手所捆綁，你中間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綁，他們本是逃往遠方的。嗱，呢度咧，我哋睇到咧，先知咧係預言呢啲嘅猶大人咧，佢哋會被殺嘅。而佢哋被殺咧，就唔係因為有敵人嚟到打仗近距離咁樣嚟到被殺，而係咧喺佢哋逃走嘅時候、逃跑嘅時候，就俾遠處嗰啲弓箭手所射出嘅弓箭咧嚟到去射殺而死嘅。而更特別嘅咧就係、是、其實啲百姓知道打仗啦，所以逃跑咧，其實係一件好正常嘅事嚟嘅。特別就特別在咧呢度提到咧，你所有嘅官長一同逃跑嚇，即係話咧嗰啲做官嘅、做領袖嘅，本來應該身先士卒領軍去殺敵，但係咧佢哋就第一時間咧冇鞋玩劇走啊，即係第一時間咧就逃跑啦。換句話講咧，呢啲做官嘅人咧，佢哋冇先天下之憂而憂，佢係咧貪圖私利，罔顧人民百姓的福祉。不過這個都不是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呢就是那些猶大人目光短視，只是看到眼前那些的歡樂的景象，陶醉在歡樂之中，完全沒有遠見的，沒有警覺性的，他們的近視就在這裡，只是看到眼前的東西，這是他們第一個視覺上、視力上的問題。好了，第二個問題呢就是對錯焦點、對錯焦點，擺錯了他們的焦點。猶大、先知對猶大人呢、就有一些的預言的、他預言這個地方呢將會受到、很大的災禍。先知以賽亞就不像那些猶大人，猶大人就是近視，只是看到眼前的，但是以賽亞先知呢，他是看到、遠處，看到將來的事情，將來會發生在猶大家的事情。因為主萬軍之耶和華使異象谷有攪亂、踐踏、煩擾的日子，城被攻破，哀聲達到山間，以蘭帶著戰袋，還有坐戰車的和馬兵，吉爾揭開盾牌，你加美的谷遍滿戰車，也有馬兵在城門前排列，他去掉猶大的遮蓋。那些災禍是什麼呢？就是攪亂、踐踏、煩擾的日子，他們的城會被攻破，哀聲四起。還有就是本來耶路撒冷的地方是很優美的，有但是現在就變成是戰雲密布了，那些敵軍呢、兵臨城下。這裡說到說他去掉猶大的遮蓋，他呢是指神、神呢使到耶路撒冷呢成為一個呢無遮無掩的城市、由得那些的、敵人呢來到去、即是進行攻擊、他們呢被敵人敵軍呢來到去蹂躪。這些是以賽亞先知他預言猶大將會發生這樣的事，他同時也預言埋咧猶大人咧將會有啲咩反應啊！我哋一起讀啊！那日你就仰望林庫內的軍器，你們看見大衛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又數點耶路撒冷的房屋，將房屋拆毀，修補城牆，又在兩道城牆中間挖一個聚水池。可盛舊池的水，卻不仰望做這樣事的主，也不顧念從古定這事的。嗱，呢一度咧，我哋睇到咧，佢哋嘅反應咧，即係猶大人嘅反應咧，係仰賴自己嘅軍備啊，佢哋咧有好好嘅軍備，亦都咧按住佢哋嘅計劃咧，嚟到去做嗰啲嘅防禦工事啊！佢哋挖嗰啲嘅積水池啊，咁啊，考古學家亦都即係發掘到咧，當時咧其實佢哋真係咧有一個咧好有系統嘅一個嘅即係儲水嘅一個系統嘅啊！呢啲事咧係的確係佢哋做得到嘅啊！ 但是問題呢，就是他們沒有仰望成就這些事的主，更加不懂得去顧念那個去從古就決定這件事的那位神。他們反而是恃著自己的能力智慧，他們離開神越走越遠，這個就是他們的問題所在。還有第三個視力的問題，就是他們眼中什麼都看不到，只是看到享樂。當那日主萬軍之耶和華叫人哭泣哀號投石，頭上光秃，身披麻布，誰知人倒歡喜快樂，宰牛殺羊，吃肉喝酒，說我們吃喝吧，因為明天要死了。其實神就藉著先知極力地勸導猶大人，將神的審判和將禍福之道向這些人來對他陳明，本來就希望他們聽到這些的教導之後會悔改的，但反而他們就一點都不在乎，完全不理會先知的那些的教導警告，並且繼續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他們完完全全可以說是享樂主義者來的。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小小的總結，就是總結猶大人他們有什麼的視力上的問題。他們就在其實這些不是普通的視力問題，是他們的屬靈的視野是出了問題，是生命的問題。他們的領袖自私自利，只是顧著自己的利益，罔顧百姓和國家的福祉，而那些百姓呢亦都是目光短淺，只是看到眼前的快樂，沒有遠見，沒有理想。先知的預言呢對他們的預言呢後來呢其實是真的一一應驗的，而先知呢稱耶路撒冷做異象谷，異象呢是遠象的意思，即是可以看到未來很遠的事情。但是呢我們可以想像一個谷，一個的山谷是坐了下去的，就好像井在一個井的裡面那樣。試問呢你坐在一個井的裡面，在一個山谷的裡面，怎樣可以看到異象呢？所以先知稱耶路撒冷做異象谷呢其實是一個諷刺來的，就是諷刺猶大人短視，看不到遠景。講到這裡，我覺得我自己好像在講緊我們現在的境況樣。香港人其實都同樣有時會有出現目光短淺、急功近利的情況，其中一樣就是我們其實都很多人喜歡炒買炒賣的，其中一樣就是買股票。其實股票是一項的投資，其實 是可以的。問題呢就是其實有很多人呢就不做功課的，即是不去研究公司的業績，總之呢誰個七嬸六婆說去買，人人買，他們就一窩蜂地去買，那輪呢是興買科網股，就個個去買科網股，結果呢就損手爛腳。大家知不知道近期香港興炒什麼？炒演唱會的門票啊。就早排咧，就阿劉天王嘅演唱會就開賣啦，但其實未開始賣嘅時候咧，早兩個禮拜，即係開賣之前兩個禮拜啊，就已經有人咧露天咁樣去排隊啊，佢哋排頭位嗰啲咧即係早兩個禮拜就已經去霸位噶咯，佢哋後來咧呢啲門票咧由千幾蚊咧就炒到知唔知最貴係幾多？我看到有成四萬多元一張票，是不是看了會飛呢？真的這個呢其實這些是賺快錢，賺這些快錢其實沒有生產力的，即沒有製造到有什麼的商品出來的。香港人其實就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都是掛著賺這些快錢，炒賣炒賣，不是生產，以至到今日其實在香港很多的方面都已經是被鄰近的城市是超越了，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的優勢，其實這個是真的可惜的一件事。至於政府的政策，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就欠缺了整體的視野和規劃， 就好似最近出嘅施政報告咁啊，嚇，裏邊咧就提到咧有一間向專係向殘疾人士提供服務嘅嚇，即係做職業訓練嘅一間咁嘅中心咧，就將會被拆卸，用嚟做咩咧？就係、是、興建一個公務員嘅學院啊。嗱，嗰個問題咧就係、是、在於咧，佢一路都冇做諮詢，施政報告一出啊，咁咧就結果咧引起咧好多人嘅反對啊。最我相信最難過嘅咧就係嗰啲嘅學生嘅即係嗰個中心嘅學生同埋佢哋嘅家長啊，佢哋唔係普通嘅學生，係一班咧有即係精神問題啊，同埋即係康復者嚟嘅，佢哋都係嚇或者係一啲殘障人士啊。咁政府見到有咁多嘅反對咧，後來咧先出咗一啲嘅改善方案嚇。從呢件事咧，我哋就睇到到底政府喺運用資源嘅時候嚇，佢係即係點樣去衡量嘅咧啊？佢哋呢啲嘅官員睇重嘅係啲咩嘅價值咧？呢個咧真係值得我哋嚟到去思想。仲有香港嘅教育政策咧，其實亦都係為人所詬病嘅。而家咧就係12月尾啊，咁原來咧啲醫生咧就反映一個嘅現況，就係咧每一年到咗12月初嘅時候咧就係嗰啲嘅學童咧，佢哋要去面對第一次嘅考試同埋測驗啊嗰啲嘅成績。如果成績不似預期嘅咧就會咧有家長咧懷疑佢哋嘅仔女咧係有學習障礙啊，於是咧就去睇醫生去求醫噶啦。所以喺呢段時間咧，嗰啲求診嘅個案咧係特別多嘅，但係醫生咧佢係發現咧喺呢啲嘅個案嘅裏邊咧，其實咧真正有確診到有學習障礙嘅咧，其實最多都係30%嘅啫。亦都曾經有一個個案就係咧，有家長咧就帶住自己嗰個啱啱考入咗名校小一嘅嗰個仔嚟到去睇醫生，咁咧就確診咗係專注力不足嘅啊。但是呢他的媽媽呢就拒絕用一種訓練治療的方式，他要求醫生呢你快點開藥給他吃，等他吃了呢他可以呢12月呢就可以去考試結果呢這個兒子呢真的吃了藥之後呢情況就有改善啊。這個在覆診的時候媽媽來到呢就當然很開心啊。他就說呢醫生你快點加藥等他呢即那個情況可以繼續維持穩定下去這樣。這個個案其實都挺得人害怕的，這位媽媽似乎只是關心兒子的學業，當兒子好像讀書機器一樣入到名校繼續保持有好成績就可以了，但卻是不太理會兒子的身心靈的健康。我想我們的弟兄姊妹就未至於去到那麼極端的，但是我們的價值觀又是怎樣呢？我們重視的又是什麼呢？這種急功近利的心態不單止發生在由大人的身上，其實有時都會反映在我們的信仰上面。例如我們可能會當神好像是阿拉丁神燈裡面那個燈神，擦一擦他就會出來。咁咧，我哋求問神咧，其實我哋只係想神咧俾到我哋一個答案，或者咧一個解決嘅方案。我哋需要嘅係神嘅答案，而唔係神自己。更加咧唔係要神咧做我哋生命嘅中心，做我哋嘅主。嗱，而家我哋又翻翻嚟聖經先嚇，嗱，即係講翻聖經呢一段經文嘅情況。嗱，我剛才咧都講過咧，就係雖然先知已經是極力的來到去勸導那些猶大人，但似乎呢他們是不知悔改的。其實先知已經是軟硬兼施的了，他一方面呢就是循循善友這樣勸導猶大人，另一方面呢亦都發出一個嚴厲的訊息來到去一個好像個審判這樣，但是似乎都是沒什麼用的，這些急功近利的猶大人呢是聽而不聞，繼續的來到去背叛，越走越遠。所以來到這段經文的第二部分，即是15至到25節那裡，先知呢今次呢就用兩個人作為一個例證去 宣告犹大的下场，所以这个信息是非常严厉。这两个人他的遭遇其实也是很不同的，我们就看看这两个是什么人。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去见长人妇的，就是加宰石巴拿，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有什么人竟在这里作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作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作出安身之所。这里就是先知审判的对象呢，是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犹大王希西家的一个的官员。这个的官员呢是身兼两职的，他同时是财政部长，也是幕僚长，所以他的身份地位是相当显赫。他的罪名是什么呢？就是呢当啲敌人嚟到去攻击佢嘅国家嘅时候，佢嘅国家有难啦，但系呢一个做高官嘅咧，却系咧唔理国家人民嘅安危，佢做乜嘢啊？为自己嚟到去作坟墓啊，系准备为自己咧死后咧有一个安居嘅地方啊，所以你话系几荒谬嘅一件事。他预备的是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死得安乐。这个其实真是荒谬的。他也是因此就会受到神的严厉的审判和惩罚。我们跟着又看看，我们一起读。看啊，耶和华必像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竭力抛去，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你这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里坐你荣耀的车，也必在那里死亡。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这里神的审判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这个谢伯拿他的官位不会保得住，而且呢他是不得善终。这段经文除了讲这个谢伯拿这个人，还有跟着就讲另外一个人。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作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神对谢伯拿刚才的审判呢，其实是包括会将他撤职的，而取而代之的就是这一位以利亚敬，他将会大权在握，但是他就不会好像谢伯拿这样以权谋私的，他会做耶路撒冷和犹大家的父母官，受到人民的爱戴。而经文在这里也说神会将大卫家的钥匙给过他，这个可能只是一个象征，一个比喻，是显示神他是拥有从神而来的权柄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两个人他们的命运是完全不同，前者谢伯拿，后者是以利亚敬。谢伯拿是一个高官，但他没有尽好自己的职责，没有为人民来到谋求福祉。但是以利亚敬他是很不同，他蒙神拣选，他也受到人民的爱戴。先知在这里提出这两个人，其实就是要犹大人来做一个的抉择，给他们拣，到底你要做谢伯拿定还是以利亚敬。如果犹大人是要想成为以利亚敬蒙神赐福的话，他们就要放弃他们那种的急功近利的价值观，要将他们的生命改变过来，他们需要重新的去调整他们的价值观，他们要做好一些实际的工作，不要再只是做一些表面功夫。在过去的两天，星期五和星期六，我们有 三四十位我想都有，弟兄姊妹呢就一起呢去到亚洲博览馆那里呢，就不是预备今天的崇拜 我们去到那里呢是参加一个锐意门训的两日的研习会。咁咧喺第一日嘅研習會裏面咧，我就聽到一個見證啊！咁對我嚟講咧，都係有深刻嘅印象啊！講見證嘅就係一位教牧同工嚟嘅，係一位傳道人啊！咁咧佢就有太太同埋兩個女，佢太太咧一直以嚟咧都好想咧做一位全職嘅家庭主婦啊，全職地咧去帶住兩個女咧嚟到去成長。但係太太每一次提出咧呢位傳道同工咧，佢都係拒絕佢嘅，原因咧就係基於嗰個經濟嘅考慮，佢諗到只係得翻自己工作第一份嘅薪水咧，佢係驚咧係有好大嘅壓力，所以咧次次咧都係拒絕。但係自從呢位嘅傳道人咧，佢接受咗一個嘅門徒訓練佢嘅生命咧改變過嚟，佢反省到其實佢嘅價值觀咧其實好有問題，佢係睇重一啲物質嘅需要。是多过咧睇重佢太太同埋女儿嗰个嘅福祉嘅。当佢有咁样嘅反省之后，佢就下定决心支持太太做半职嘅工作。嗱呢一个嘅见证，所以触动我嘅地方咧，就唔系佢点样奇迹地咧系揾到一份 part time 又可以保留翻晒所有嘅福利吓，唔系呢一个，而系呢一位传道同工佢。愿意改变他那个的价值观，他愿意配合神的心意来到去做一些合宜的事，并且他在四千人面前来到去承认他作为一个传道人价值观出了问题，这个呢是使到我觉得是被触动的。其实除了调整价值观之外，犹大人还有另外一方面是需要去學習的，而這樣東西他們是可以從撒伯瑪和以利亞敬的身上是可以是學習得到的。這個的功課就是23節那裡，我必將他安穩，像釘子釘在堅固處，他必作為他父家榮耀的寶座。這裡所指的他呢，就是指到以利亞敬，神话咧，我会将佢咧系即系使佢安稳，使佢咧作荣耀嘅宝座。这个咧系神咧对以利亚敬嗰个嘅预言同埋应许。但系咧喺25节，即系接住落嚟隔咗一节，25节咧就讲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嘅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大家看这两节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呢？前后两节好像有点矛盾，前面神就应许会使到以利亚敬得安稳，但是后面那一节呢就说这个其实是包括了以利亚敬的，就是说这个的本来安稳的钉子呢就会被压斜被砍断被剪断。这个的钉子是包括了以利亚敬。为什么那个信息会有这样的矛盾呢？其实在这里先知是要告诉我们听这件事。这件事就是说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传到永远的。世人所建立的江山就算几咁稳固都好，都会成为过去。一切的人与事都不可靠，唯一我们可以依靠是那个最稳妥的靠山，其实就只是那位掌管历史的神。这个正正也是犹大人的问题，他们仰赖自己的军力，以为建设好那些防御工事就可以了，就可以有好日子过，有安稳。但却是忘记了哪个才是城市的神，他们不去仰望耶和华，不去仰望那位带领他们民族整个历史的那位神。我们今天其实会不会都犯了这个毛病呢？ 我相信我们的问题不是不知道要仰望神，我相信我们的问题很可能是我们不知道怎样才是仰望神。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占一个怎样的位置呢？神会不会只是我们聚会开始和结束，或者是我们临睡之前祷告那个的对象呢？又或者我们不知道好不好做某件事，亦都不知道那件事做了之后会有什么后果，于是呢我们就找神来做橡皮图章，做 rubber stamp。我们会说呢， 你叫我去做的，神你说可以的，如果出了什么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将责任呢推卸给神。我们会不会是这样呢？最近呢我就刚刚教完一个主日学，这个主日学呢是讲潘霍华的神学。潘霍华呢是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位德国神学家。他讲到信徒有一个问题，就是呢神原本应该是在我们信徒生命的中心的位置，但是却是呢很多时候就被推到去边缘的位置。人的自我中心就取代了以神为中心，我们的生命被很多的 物质、很多的权势名利来到去占据了，以致呢神呢就被迫呢成为失控之物。他另外一个字就是纳曲之神，这两个字都是潘霍华用来到去、就是、形容呢神在信徒心目中那个的状况。就是说呢我们拿神来到去摄纳、我们呢是没有将他摆在最重要的位置，我们只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先至临急就走去抱住神的脚，求神来到去帮助。上帝呢就被我们看为呢是用来消灾解难的一道的灵符，人在软弱的时候先至去寻求上帝。潘霍华他这样讲，我们不该等到穷途末路时才仰赖上帝，上帝必须居于生命的中心，不但在死亡中，而是在生活上；不但在痛苦中，而是在健壮精神充沛的时候；不但在罪恶中，而是在工作中。基督就是生命的中心，他并不是来解决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个讲得很清楚，上帝不是那个只是帮我们消灾解难，不是我们走投无路才走去找他，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头，我们都要将他摆在一个中心的位置，在我们的工作上、学业的上面，当然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但是我们有没有将他摆在中心？所谓摆在中心的意思，就是我们愿意按照着神的吩咐、圣经的教导作为我们的、准则，照着来到去行，我们实践神的心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以基督为中心，我们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想怎样就怎样，而是我们会问一下、上帝、他的心意是怎样。如果在这个的处境耶稣在当中的话，他会怎样做呢？What would Jesus do? 仰望上帝就是以上帝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怎样可以知道他的心意呢？我们要多一点来到去祷告，常常祷告亲近他。还有就是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读圣经我们就会知道上帝的心意是怎样。我们明白了他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就会成为我们的心意，圣经的说话就成为我们行事为人那个的准则。当我们这样去实践圣经的说话的时候，这个就是代表着我们仰望我们的神，我们以他为我们的中心。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最了解我们的那一位， 你清楚我们今天的光景如何。主啊，倘若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座中的朋友，在这段日子他、真的有被一些的、事情来到去干扰住，以致到不能够定睛在你那里的，主啊，求你来到去帮助，求你亲自的来到去光照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自己今天的境况如何。主啊，求你帮助，将那些阻碍我们来到去定睛仰望你的那些的事情，主啊，求你来到挪去，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下定决心去遵行你的旨意，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如何，让我们力量可以来到去行出来，以致到我们所行的都是你喜悦的。主，我们求你亲自的来到对我们说话，你与我们同在，继续的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